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上回在这个门徒的性格与侍奉的分享当中，十三课里面哈，我给你分享了哪个人呢？对，扫罗。那今天来到第十四课，就说到保罗蒙主造就。上回呢，我们都知道啊，扫罗是在去大马色的这个快要进城的路上呢，被主遇见了之后，他有一个人生的大转变，心甘情愿的成为神的俘虏。他的生命又真的是应该讲180度啊，不应该讲360度，360度不是回到原位了吗？是吧？有一个180度极大的改变。但是呢，他这个生命是改变了，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救恩是改变了，他的生命仍然需要被主慢慢的磨造建立起来，才能够奉神差遣出去为基督做工。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跟学习扫罗是怎么样蒙主造就的。起先呢，这个扫罗蒙神开了心眼，知道基督就是救主，可是神让他在亚拉伯的旷野有2年半的时间，好像没做什么。因为呢，这个扫罗受洗之后呢，也许不久就被引导到这个亚拉伯的旷野，在那儿呢，估计是2年半左右吧。很奇怪耶，像他这样锋芒毕露的人，这个时候有一个超大的光把他改变了，却把他带到荒郊野外去，没什么人儿啊，是旷野。他成了主的俘虏之后，在那里干什么呢？原来是完全可以单独的面对耶稣基督，安安静静的，没有杂念的，重新的静思，对他所熟悉的旧约圣经，在那里接受什么？真是现在的话说，神学教育，对不对？在接受神学课程的时候，你这新旧约都得熟悉，是不是？那扫罗那个时候只有旧约里面的记载教导，是不是？所以他接受圣灵亲自的教导，接受主把他的思想心智改正过来，神让他看到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所预表的那一位，就是他从前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就像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1:15-16里面说了，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灵里。所以呢，保罗发现他能够对基督、对神那永远的计划有了直接的、是第一手的认识。旧约圣经对扫罗不再是一本封闭的书，有人这个读旧约的时候觉得好神秘哦，好像读古时候的一本什么样什么样非常特别的书。不是的，对当时的扫罗来说呢，哎呀，却成了一本能够开启他心智的书，所以他对旧约圣经有了很多新的属灵的认识和领受了。话说这个扫罗在大马色的几个月时间啊，他因为又回到大马色了嘛，心里面深深的觉得亏欠了大马色的圣徒，也是感到欠了大马色犹太人福音的债，所以呢，他就跟那些个门徒一块儿住了些日子，并且在各会堂里面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证明耶稣是基督。 这三件事情，他完全跟以前是背道而驰的。以前他是逼迫耶稣抓基督徒，然后呢，非要治死那些人。现在呢，在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证明耶稣是基督。可是呢，大马色的犹太人这会儿呢，却不接受他，跟他辩论，后来甚至要捉拿他，杀他。那主的门徒没办法啦，就在夜晚上，悄悄的用一个筐子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呢，从这个城墙顶上用根绳子慢慢慢慢把它坠到城墙外头去，让他逃离了大马色。接着呢，扫罗是逃啊奔啊，去到了耶路撒冷，他想跟门徒交朋友啊，在主里面有交通，可是这些个人对他还不太认识啊，所以就怕他，不相信他已经是个门徒了。可是在门徒当中呢，有一个劝慰子，他叫巴拿巴，他接待他，领着个扫罗去见使徒，就是耶稣的门徒，就这样才跟使徒们见了面儿，有了一点交通，做一些他蒙恩的见证。可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呢，只不过住了15天，然后奉主的名放胆传道，跟犹太人讲论辩驳。这犹太人其实呢，听是听了，但是他们的心里面有一种这个怀疑，就是这个人他讲的话不可信，他这个人太聪明了，可以用尽了办法呢，在这个地方说服我们，然后呢，等我们点头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把我们大家伙全杀了。于是乎，好，你既然是用这个方法要迫害我们，不如我们先杀了你吧。后来扫罗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这个魂呢出了窍，圣经说的魂游向外，他看到主耶稣跟他说，你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不可以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扫罗呢觉得好委屈，他好不容易转了向，找到了正途，这会儿传真正的天国之道，可是人家不信他，于是他向主诉说他内心的痛苦，他巴不得有机会为他从前的无知，现在能够蒙神的怜悯，让他的同胞听他的见证，能够悔改。但是主在异象中跟他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扫罗心里面有非常迫切的负担，但是他不知道在耶路撒冷会对他有很大的危机，现在还不是他在耶路撒冷被捆绑被杀害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要他赶快离开。那弟兄们知道了之后呢，就打发他回到大树去。再说呢，这个扫罗在大树一待呢，就是5年半呢。弟兄们送扫罗回他的老家大树，扫罗等候在大树这5年半的时间。那有人呢，也许就根据《使徒行传》15章41节那里说，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坚固众教会，就以为这些地方的教会呢是保罗当年所开的工作。那如果这些地方的教会是扫罗当年开的工，那么那位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的这位路加就不会说任何一句话了。那里的教会可能是早在5旬节之后回到这些地方的门徒，或者是后来耶路撒冷大遭逼迫的时候，那些个四散的门徒在那里所建立的。那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扫罗正式被差遣，乃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 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在大树的五年半时间里，那圣灵是应该没有差遣他去做任何工作。在这段时间也许没有人承认他，却是神给扫罗有足够的时间在神面前等候的。他并没有去参与当时附近各地开始建立教会的工作，等到扫罗第二次出去传道，他才顺道的去探望和兼顾那个地区的众教会。所以这些地方的教会呢，根本不像是保罗所开拔的工作。接着呢，我们看看神的时间来到了。巴拿巴因着安提阿有一点主的工作兴旺起来了，就被引导到大树去找扫罗。哎，找着了，于是呢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在安提阿那个地方学习跟弟兄们一块儿配搭着侍奉。从巴拿巴为着安提阿教会的需要，不是到耶路撒冷去要求派人来，而是呢这巴拿巴到大树去找扫罗。我们就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是独立的，这个教会并不是属于耶路撒冷教会的分会。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扫罗的安提阿跟教会配搭着侍奉神，那个时候门徒呢，就是这群人呢，才被那些没信主的人称他们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学生。至于他们要拿着捐款去耶路撒冷，那是在主后47年的秋天。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又回到安提阿，在教会里面继续的侍奉主。当时在教会里面，神把几位有先知和教师恩赐的人赐给了教会，就是那些个被圣灵充满的好人巴拿巴和称为尼杰，尼杰的意思就是皮肤是黑色的，他叫西面，还有古利奈人，他应该也是属于黑皮肤的种族，他叫路球，还有跟西律就是西律王啊一同养大的马念，因为这个马念呢是出身于王室贵族啊，还有按照犹太教最严谨教门受教的扫罗，这五个人他们的出身非常的特别，是不是？但是因为在基督里面就一块蒙恩，都从圣灵得到造就教会的恩赐，都在圣灵的管理或者是管教之下，他们聚在一块儿。他们必须先蒙恩，才能放下个人的身段，尤其是扫罗，没有之前8年盟主的塑造改变他本来的性格，要叫他跟这些人一块侍奉主啊，门儿都没有，是吧？扫罗在安提阿教会服侍了6年，所以从主向他显现一直到现在，前后啊，一共有14年的时间呢。弟兄姊妹，刚才跟你分享了，神选召了扫罗，但是却让他在孤单、要隐藏的生活当中生活，前后14年。14年呢、啊，日子可真不短呢、啊。虽然到了安提阿是有一点服侍，但是呢也不怎么起眼，他不过是其中的一位弟兄，站在先知和教师中的最尾巴那里。像扫罗本来是一个大人物的人呢、啊，有着深厚的圣经知识，又有强烈的侍奉热忱，而且是有一个超大的独一无二的蒙恩的经历，照人看来他岂不是应该多多的侍奉神吗？ 要是今天教会里面来了一个这样的弟兄，教会一定是拼命争取他跟教会一起同工，是不是？在教会里面能够带领侍奉，那教会一定有盼望了。哎，不一定哦。神拯救扫罗，却把他带到亚拉伯的旷野2年半，在大马色几个月，到耶路撒冷只住了15天，然后回到大树5年半。圣经也没记载他有什么作为啊，可是前前后后等了漫长的14年。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做错事，神的旨意非常的周全，非常的美好。他是要叫扫罗有更多属灵的学习。这么多年，神借着各种不同的环境把他圈了起来啊，维护了起来，因为他是基督的俘虏，被关在神的面前，所以神是要造就他，深深的造就他，以便让神能够更多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扫罗的灵里面，使他能够更多更深的认识基督，让他把他所读的满脑袋的圣经知识，其他的学问跟对弥赛亚的观念啊，解释啊，都在圣灵的光照中更新，再蒙改正，能够真正的认识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基督。圣经对他因此就成为一本开启的书，活的。扫罗打小呢就有一个了不起的性格，非常的刚强热忱，他应该是小时候吧就锋芒四露了，但是这样的性格在侍奉主的事上呢却是很大的难处。哎，啊，主要用他该怎么办呢？主要得着他，就必须先用基督的爱，神的全能征服他，修理他，改变他，驯服他，要不然的话主没有办法用他。那好了，现在扫罗到了安提阿了，那好啦，可以让主好好的使用他了吗？哎，还没这么快耶。主的恩典真是够用的，扫罗虽然到了安提阿，还是不能够开始做工。他蒙恩之后去到亚拉伯，那是一个孤单的旷野，回到大马色，人人都拒绝他，想杀他。去到耶路撒冷，没什么人欢迎他，主就叫他赶快离开，然后回到大树。在5年半之内，他只能够安静的等待。扫罗啊，从前呢、啊、可威风了，所到的地方啊，大家伙都急着欢迎他，是不是？可是自从他在去大马色了这个路上蒙恩之后，他被基督抓住了之后，到处碰壁，怎么搞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神并没有叫他因为得救了、蒙召了、看到异象了，赶快去做见证吧。没有。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面，神等于是把他关在不同的牢里面，在对付他、磨练他，在他身上做了很深很深能够扎根的工作，建造他属灵的性格，等到有一天他就能够合乎主用了，去做主呼召他要做的工。巴拿巴和扫罗在这一段挺长的时光之中，除了服侍本地的教会之外，也专心的进食祷告，寻求主的带领，一直到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他们才开始向外宣教的事工。这是圣灵发起的，那工人呢 也是圣灵所指派的。先知和教师并安提阿的教会都顺从圣灵的意思，并且印证圣灵的引导，与圣灵同工。当时安提阿的差遣事工不是人在那里构思、发起、策划、推动，一切都是圣灵在掌管、在带领。于是他们进食祷告，就是安静的、清新的祷告，然后通过这个祷告之后，按手在巴拿巴和扫罗的头上，接着就打发他们出去了。在《使徒行传》13章第9节，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又名保罗。《使徒行传》13章第9节，从前他叫扫罗，当圣灵要差遣他出去做工的时候，就提到他的名字要叫保罗。那为什么呢？他原来的名字扫罗的意思呢，就是欲、愿。这个欲就是欲望的欲，愿就是愿望的愿。这个名字的意思，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这就是扫罗这个名字的意思。也是跟他一连串的表现名副其实嘛，对不对？那保罗呢，在中文呢，这就是差一个字儿，一个是扫，一个是保，可是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保罗是微小的意思。在过去的14年，他被主管束着，也从主得到很多属灵的装备，现在他要被差遣出去做工。那并不是说从今以后他就可以毫无忌惮的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大显身手了，不是。从圣灵差遣他开始，圣灵就要他牢牢的记住，他不是扫罗，他是保罗。他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人，小到多小呢？小到不能再小的小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扫罗他是早期迫害基督徒最严厉的一个犹太教的虔诚分子，在他的手下，除了斯提凡受害之外呢，还有很多没有被提名字在圣经上的，是他自己告白中曾经说过，他说，我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把许多信徒抓来坐牢，不但这样，他们被判处死刑我也赞成，此外我在各会堂多次对他们用刑，强迫他们放弃信仰，我非常厌恨他们，甚至到国外的城市去迫害他们。这就是扫罗，但是他却被神拣选为神的福音做见证。难怪早期教会的信徒啊，心里头都有个疑问，哎呦，这个人不就是在耶路撒冷残害耶稣信徒的那个人吗？他到这儿来不就是要抓信徒把他们交给祭司长的吗？这些个人对扫罗把持着相当怀疑的态度，事实可以证明啊。特别是耶路撒冷的门徒不相信他是门徒，大家都怕他，包括了被神呼召要去为扫罗祷告的亚拿尼亚在内。虽然亚拿尼亚从神那里直接得到了异象，可是他真的是认为扫罗到大马色为了是要抓那些个敬拜主耶稣的人啊。虽然过去有着一连串的控诉，神却回答亚拿尼亚，你只管去吧，因为我拣选他来侍奉我，要他在外邦人、君王以及以色列人当中宣扬我的名，我要亲自指示他，他必须为我的缘故遭受种种的苦难。也就因为这个特别的拣选，使得后来扫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你是耶稣的门徒吗？天父上帝拣选一个人，并不是根据那个人的条件，而是根据神他自己拯救的计划。所以真正接受神呼召的人，绝对不会指着自己夸口说我有什么样的条件儿。这样的人只会知道一个基本信念，他必须用谦卑顺服面对神的呼召。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人才会体验出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指派你们去接纳长存的果实。
灵泉心语，
马太福音10:16，我差派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到狼群中间。这是马太福音10:16。要羊进入狼群，那这不是把羊往死里赶吗？是的，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使命，不是绣花的使命，乃是钢铁的使命，是英雄的使命。耶稣是流血的救主，所以耶稣的门徒所领受的也应该是流血的使命。耶稣带着英雄的使命离开荣耀的高天圣所，来到黑暗的污秽世界，把道路、真理、生命呈现在世人面前。他的门徒带着英雄的使命离开安全的羊圈草场，进到残酷的血腥兽群，把耶稣的救恩传到海角天涯。耶稣带着流血的使命坚定不移地上了十字架，用自己的鲜血洗干净世人的罪孽。而他的门徒带着流血的使命坚贞不屈地为主殉道，用自己的鲜血证明了天国真理的价值。羊虽然进入狼群，但是羊却能战胜狼群，因为羊有上帝。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